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我们之前呢专门讲过诸神带你背单词的专题，很多同学们呢也都表示对希腊神话的内容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台词片段啊，就是来自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和传奇影业在2010年推出的以希腊神话故事为原型的经典奇幻电影《诸神之战》（Clash of the Titans）， 讲述的是一段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拯救与被拯救的故事。整个电影情节呢非常的紧凑，电影最开始啊只用了短短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向大家清楚地交代了希腊神话里泰坦族的消亡以及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地位，同时呢又把为什么人神之间会产生冲突也描述得非常清晰。我已经把这2分多钟的完整视频片段啊给大家截了出来，大家可以自行点击观看。不过我们这期节目选择的文本片段呢是这2分多钟当中的一小节啊，描述的是为什么人神之间会产生矛盾。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片段的原声吧。
It was Zeus who created man, and man's prayers fed the gods' immortality. But in time, mankind grew restless. They began to question the gods, and finally, rise up against them.
好，这段台词不难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t was Zeus who created man.首先是一个强调句，告诉我们创造人类的是宙斯。你说老师不对啊，我记得之前节目里我们说的创造人的是普罗米修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呀。对，但是你别忘了他们都是宙斯的手下。 OK， 好，我们继续看台词。 And man's prayers， 人类的祈祷 fed the gods immortality。 fed 这个词啊是动词F-E-E-D 的过去式，也就是动词养育啊。那么最后一个词 immortality 是长生不老的意思，这句话也就是说人类的祈祷维持着神的不朽。 OK， But in time，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里的 in time 你不要翻译成及时啊，它还有最后的意思。但是最后 mankind grew restless，人类变得不再安分。 They began to question the gods， 他们开始质疑众神。 And finally rise up against them， 并最终奋起反抗。这个片段啊虽然只有短短的31个单词，但是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信息表达呢简洁又到位。我再把中英文台词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大家认真听。 It was Zeus who created manAnd man's prayers fed the gods' immortality. But in time, mankind grew restless. They began to question the gods, and finally rise up against them. 宙斯创造了人类，人类的祈祷则维持着神的不朽。但人类终于变得不再安于本分，他们开始质疑神，并最终奋起反抗。其实呢，仔细想想这样一段话，我们就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啊，作为普通的人类居然有胆量去跟创造自己的神对着干。最大的原因啊，就在于人类觉得神为人做的事情很少。比如说我明明是很虔诚也很老实，可是老是有坏人来找我麻烦，而且我怎么向神祈祷求助神都不理我啊，最后还都是靠我自己去摆平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呀，你就很不爽对吧，觉得要这种神干什么。那作为神来讲，为什么很多时候会不干正事呢？因为人的祈祷啊把他们都惯坏了对吧，每天衣食无忧享受了别人的供奉啊，换成是谁也会变懒的啊。所以希腊神话里的神呢跟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就很不一样。因为希腊神话里的神呢很多性格特点非常像普通人，比如说贪图享乐呀，以权谋私啊，或者色性不改啊，简直就是人的翻版对吧。希腊神话里有记载的宙斯光老婆就有过7个，而且引诱过的人间女子你数都数不过来啊，所以人间啊到处都是宙斯的私生子。诸神之战这部电影里的主角帕尔修斯 Perseus也是宙斯跟人间的一个女子的私生子啊，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个女人还有老公啊，宙斯是变成人家老公的样子来骗人家的，非常崩溃对吧，比普通人还过分。但是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跟普通人很像， 从某种程度上才更让我们觉得这些神很真实，因为他们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人和神之间的冲突啊，也就由此拉开了帷幕。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段台词里的核心词汇。今天的词呢，看起来好像都不难，对吧？但是大家别急，等我讲完了你就知道，原来这些看似简单的单词背后居然还跟那么多单词有关系。首先我们来看 create 这个单词，动词创造，大家都很熟悉了，它的名词叫做 creation， 形容词叫做 creative， 有创造力的。还有一个词呢，大家也要认识，叫做 creativity，名词创造力。我们说一个人呢很有创造力，英语就可以说成 a man with creativity， 或者 a very creative man， OK？ 那现在大家能不能试着告诉我 create 这个单词词根是什么？对了，直接把动词后缀 ate 去掉就是它的词根 CRE。 在英语的词根当中呢， CRE 或者 CRET 就表示生长创造。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词根 CRE 或者 CRET 表示生长创造，背单词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你就能想通为什么有些词长得跟 create 很像，但是意思却相差那么远。比如说英语里有个词叫做 recreation， 也就是 creation 加上表示再次的前缀 RE， 字面意思呢表示再次创造，但 recreation 这个词啊却是名词消遣娱乐的意思。那问题就来了，消遣娱乐跟再次创造有什么关系？大家想想看，原始时期啊，原始人是用嘴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用来彼此交流信息，这就是创造语言的过程，对吧？但是最开始的语言啊，仅仅是用来沟通信息而已，比如说哪里有猎物啊，哪里有危险啊等等。不过呢，随着人类经验越来越多，一部分人解决了基本的温饱和安全问题的时候，就会有空余的时间，对吧？那这个空余的时间，这些人会做什么呢？闲得没事干，结果用嘴巴哼了个调调，路过的人听见了还觉得挺好听的，对吧？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唱歌的东西。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创造 creation 和再创造 recreation 的过程，所以 recreation 就有了消遣娱乐的含义。再比如说 increase， I-N-C-R-E-A-S-E， 前缀 I-N 加强语气，中间词根 C-R-E， increase 的意思是使生长，也就是动词增加增长。比如说世界人口持续增长，英语就叫做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continues to increase， OK？ increase 的反义词就是把前缀 I-N 换成 D-E， 也就是表示向下的前缀，读作decrease， 也就是动词减少。我们再来学几个比较难的词啊，比如说 cereal， C-E-R-E-A-L， 词根也是 C-R-E， 只不过字母 R 和 E 换了个顺序而已。这个词的意思是谷物，也就是在地里长出来的一类植物，比如说小麦， OK。 Cereal 这个词呢，外国人早上特别喜欢用啊，因为它还有麦片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很多外国人呢早上喜欢盛上半碗麦片，然后再倒上牛奶，就那么当早餐吃啊。不过作为中国人呢，我们吃惯了烧饼、油条、包子、烧麦、煎饼、馒头啊，配着大米粥啊、小米粥啊、紫米粥啊、皮蛋瘦肉粥啊、雪菜粥啊等等，对吧？所以估计啊，你看到外国人吃早饭会觉得是在逃难，对吧？崩溃了。再比如说 crew， C-R-E-W，名词全体人员。一般我们坐飞机啊，坐高铁啊，经常听到工作人员广播，我代表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It's my pleasure to extend our best regards to you on behalf of all the crew members. Crew 这个词词根也是 CRE， 表示生长，意思就是一个公司里正在成长的员工， OK。 再比如说 concrete， C-O-N-C-R-E-T-E，前缀 con 跟 com 是一个意思，都可以表示聚集、共同，后面是词根 cret 表示生长，然后加一个不发音的 e。 concrete 这个词呢，字面意思是全都长在一起的，也就是名词混凝土的意思， OK。 我们再来学一个外观差距比较大的词，但是大家呢已经跟着我拆分了四五百个单词了啊，所以现在呢看到一个单词理解能力肯定强多了。这个词呢就叫做 recruit， recruit， 前缀 re 表示再次，后面的 cruit 就是 cret 的变体，只不过元音字母从 ui 变成了 e。 recruit 这个词呢是动词招聘招募，也有名词新成员的意思，比如单位招聘新人呢，或者部队招募的新兵啊，用到的都是 recruit 这个词，也就是再一次让单位或者军队焕发活力，重新生长一次。2003年呢，阿尔帕西诺和科林法瑞尔演过一部电影叫做 The Recruit， 特工新兵，用到的就是这个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台词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Immortality， 名词，长生不老不朽。这个词很大，听起来都那么霸气，对吧？我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 Brand Immortality， 汉语翻译叫做品牌长青，讲的是如何让一个品牌长生不老下去啊，而不是在短时间内就销声匿迹。那么大家认识了 Immortality 不朽这个词呢，把否定前缀 I am 去掉，就变成了 Mortality，名词，死亡。一般统计学当中啊，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死亡率，英语就叫做 death rate 或者 mortality rate。 同时呢，这两个单词把名词后缀 ity 去掉，我们就学会了他们的形容词 immortal 和 mortal， 表示不朽的和终有一死的。同时呢， mortal 也有名词，凡人的意思。当然刚才这几个词啊，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一些啊。不过生活当中有一个词，在目前的这种经济体制下呀，很多人想避都避不开，那就是 mortgage， M-O-R-T-G-A-G-E， 既是动词也是名词。 mortgage 意思是抵押贷款，前面的 mort 表示死亡，后面的 gage 表示承诺啊，这个词根我们后期还会遇到啊。所以 mortgage 这个词你可以理解成，如果不遵守承诺就会死亡，也就是如果不能按照之前承诺好的时间还清贷款的话，你抵押的东西就归别人所有了。我们一起来造个句子，比如说 They had to mortgage their home to pay the bills， 他们不得不抵押他们的房子来还贷。大家听懂了吗？我们再来看这段电影台词里的另一个词 mankind， 名词，人类。这个词呀，我想讲的只有一点，就是 kind 这个词。大家要记住， kind 不光有形容词友好的，还有名词种类的意思。而且正是因为 kind 先有了种类的意思，后来才延伸成了同种类之间友好对待的，也就是友好的。英语里有个词叫做 kin， kin表示名词，亲属家属。这个词和 kind 种类就是同源词。同时呢， kin 这个词啊，最常出现的地方之一就是一般病人住院需要做手术，需要自己最近的家属签字的啊。比如说你没结婚可能就是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结了婚就是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啊。这个最亲的人英语就叫做 next of kin， OK。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段台词里啊，延伸的词汇和相关知识已经学了很多了。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一下，我们稍作休息，随后再来学习这段台词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